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有专家说中国的人权问题难以解决，美国也需要做出保障。另外来讲的亚洲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在台湾，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另外呢，俄罗斯已经恢复空袭阿勒颇的行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将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武装离开这座城市。拉夫罗夫在德国汉堡召开了一次安全会议的会场外面对记者说，在出于人道原因暂停行动之后，空袭已经恢复，而且只要土匪仍在阿勒颇就将继续下去。在此之前前一天，拉夫罗夫曾经表示，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阿勒颇东部的所有行动。当被问到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时，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我没有说军事行动完全停止，我说的是他们暂停了一段时间，好让愿意离城的平民离开。这位俄罗斯外长说，谁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美国伙伴明白这一点。拉夫罗夫说，他希望能够很快达成永久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是美国外交人员表现出了奇怪的行为，他指责美方本来同意一项建议，但后来又反悔。这项协议允许放下武器的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以及平民离开阿勒颇。有望获得唐纳德·川普提名出任国务卿的一位候选人星期五表示，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与台湾总统通话，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一个讲话当中说，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他同时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指责中国没有能够约束朝鲜。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那个言论以及一周前安排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我认为确实是为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博尔顿是美国的鹰派人物，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博尔顿说，川普希望各国履行在贸易等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今天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在此前夕，中国的人权问题再度引发了世界的关注。欧盟12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极度困扰。另外呢，包括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在内的三名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近日也发表声明，对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失踪感到担忧，同时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名律师的去向。针对中国似乎日益严峻的人权状况，一些国际知名人权团体也给出了各自的建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
在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人权专家和欧盟相继发布声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了担忧。在由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福斯特以及联合国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三人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三位人权专家表示，自2015年7月发生的709大抓捕事件以来，中国数百名人权捍卫者遭到骚扰、逮捕、刑事控告、拘留甚至失踪。欧盟在周五发布的声明中认为，中国当局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打压情况愈发严重，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错误关押的人员。针对中国似乎愈发严重的人权境况，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组织之一人权观察华盛顿地区主管萨拉马尔贡星期四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人权研讨会上感叹，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让人权问题被搁置一旁。
solving the human rights problem in China is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solved on this panel.
他说，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个讨论小组今天绝对是解决不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实力及其地区角色处在前端，人权问题被推到了一边，这一问题极少在讨论的核心部分被提及。马尔贡透露，人权观察已经敦促美国政府官员提升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在颁布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之后增加的镇压活动的关注。他认为美国需要对中国当局违反人权的高层官员施加制裁。他还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本周四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为美国向一些违反人权最严重的个人施加针对性的制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姓氏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于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身亡。这一法案将问责侵犯人权官员和腐败官员的行动扩大到全球范围。该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后，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施加包括禁止入境、冻结和禁止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政府关系总裁阿多泰·阿克维表示，中国等国家也会拿美国的人权问题反唇相讥，因此美国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内的人权问题，并且树立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公信力。两位人权专家是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周四于国会山举办的一场人权讨论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台后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然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格温塔尔表示，行胜于言。他说，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格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通过决议，倡议所有国家及相关组织将每年的12月10日设立为世界人权日，以纪念联大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世界人权日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地的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到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并且希望争取民族自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台湾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将更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还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也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亚洲人权迫害与自觉国际记者会，邀请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发表看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境内已经有145名藏人自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进行声援。
拜托，我是要代表600万的藏人，所以我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以后不能向国民党低调的，因为西藏里面的600万藏人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外的民主国家的人有人权跟民主教育的人可能会说会帮助他们。
扎西慈仁还说，藏人团体除了争取藏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曾声援刘晓波和一些维权律师，因为唯有中国走向民主，西藏才能获得自由。南蒙古大议会秘书长戴青呼吁，台湾政府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也不要被中国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请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悲惨而悲哀的历史，要利用你们曾经 曾经的勇气和智慧来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希望你们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建设好你们的家园。
戴青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南蒙古不仅进行经济掠夺、愚民教育、宗教无神论，还利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企图消灭蒙古文化。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哈木表示，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向世界控诉在中共统治下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
希望我们以今天为起点，更加轰轰烈烈地把这个运动做下去，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权。
伊里哈木还谈到，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维吾尔人制造暴力事件，可是请大家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是谁引起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压迫到没有容忍的余地。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和香港的主权，也正以相同的伎俩哄骗台湾人。
台湾人绝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去决定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同样也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陈浩天还说，中国的独裁是民主的公敌，中国的主权是人权的障碍，中国的统一是对东亚殖民的迫害。受中国殖民的亚洲各地，包括西藏、东突厥、南蒙古和香港，应该一起联合对抗。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渴望在这个月底通过难民法，让未来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可以在台湾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与此同时的台湾第一座以慰安妇人权运动为主题的阿玛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于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正式在台北举行了开幕仪式。下面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中国及韩国的二战慰安妇阿嬷一起展开的反军事性奴隶制度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权史及妇女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这些阿嬷们对社会、对女性的人权与和平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因为他们坚持日本政府要道歉，坚持要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世界因而觉醒了。
黄淑玲董事长还说，联合国也谴责这项罪行，誓言杜绝国家性暴力再度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协助58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进行求偿，目前只剩下3位在世，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向台籍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段人权受害的历史都不能被忽略和遗忘。
我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去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来学习、来反思，从中来谨记人权价值的一个重要性。
郑丽君部长还说，她身为女性，为阿嬷们的勇气感到无比敬佩，也对他们为女权运动付出的努力表达谢意。92岁的台湾籍慰安妇阿嬷陈莲花出席了开幕式，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和付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是陈莲花阿嬷的好友，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慰安妇的遭遇感到痛心和不舍，也不相信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并多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对慰安妇议题反省检讨。台湾慰安妇阿嬷们透过艺术创作抚慰心灵的37件作品也在人权馆当中展示，其中31件也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5件。 民众在人权馆还可以看到当年招募台湾慰安妇的电报、受害女性被送往海外时的渡航证，以及慰安所当中所使用的保险套等物件。加州韩美论坛执行长 Phyllis Kim 宣读了日裔美籍参议员麦可本田的信件，内容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除了进行补偿之外，还应该正式道歉。本田参议员还说，我们将一起为慰安妇阿嬷们争取尊严和正义，而人权馆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也可以教育下一代历史上曾经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历经12年筹建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展示二战慰安妇的史料，未来还将致力于推动性别与人权的观念，并且与中国、韩国的慰安妇纪念馆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人权问题方面，中国维权法律工作者江天勇与外界失联已超过半个多月。这起神秘失踪案引起许多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江天勇的亲友发起要求公安部长调查江天勇失踪真相的联署行动已经获得了1000多人的签名支持，其中有数百名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等弱势群体。江天勇本人曾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进行维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江天勇是11月21号深夜从长沙南站乘火车返回北京期间与外界失联的。之前他在长沙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受江天勇父亲委托到北京铁路公安机关报案的律师陈进学周三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失踪半个月的江天勇仍然不知去向，而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受报案后提出了律师必须拿出其委托人的父子关系证明的非法要求，否则不许调阅监控录像。这位来自广州的律师称，他在受理报案的铁路派出所要求调阅监控录像查找江天勇下落的工作至今没有进展，官方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江天勇父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拒绝盖公章，而当地村委会出的父子关系证明被认为没有效力。铁路公安方面拒绝律师查看相关录像资料。
我们提供了一个是由本地这个村委会盖的章，然后呢北京西站派出所说这个没有效力，需要由这个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盖章啊。但是呢江敏的父亲呢去户籍派出所盖章的时候，户籍派出所不给他盖，说他的上级单位不同意盖章啊，就这样把他挡回来了。
陈进学表示，他已经代表江天勇家人向北京西站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出行政复议，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回应。他正在准备公开向中国公安部直接报案，即将发出报案文书。目前江天勇的亲友已经在网络上刊登寻人启事，陈进学律师也建议在其他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请求社会各界协助。几天前中国国家宪法日当天，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和3位友人共同发起公开信征集万人联署行动，敦促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江天勇失踪案。这封公开信的另外3位共同发起人是著名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法学博士滕彪、媒体人苏雨桐。郭声琨目前正在美国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郭声琨此次赴美将主持第3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与此同时，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近日接听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那掀起轩然大波的一通电话及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批评中国当局的推特言论，或许给下届美国政府可能实行的人权政策增添了变数。据征集联署的相关网页公布的信息，截至中国时间12月7号22时，江天勇亲友致郭声琨公开信的签名数字已经接近1100，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中。其中有许多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艾滋病毒感染者、疫苗事件受害者和女权活动人士等弱势群体。 他们曾在维权过程中得到江天勇的法律方面的援助。目前在美国居住的金变玲女士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推测江天勇是由于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和平时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强迫失踪的。发起公开信签名征集活动就是要促使当局公布江天勇的下落，他作为家属有权利知道江天勇人在哪里。
希望当局给我们家属一个通知，看江天勇的下落在哪儿。然后他是如果是被刑拘啊，或者是监视居住啊，他最起码应该通知我们家属。因为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他现在就是人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呢他的受到酷刑没有，然后他的那个药身体情况怎么样，他的药吃了没，每天能不能按时吃，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是最担心的。
在此之前，数十位中国律师和709维权律师案的四位家属发表了关注江天勇失踪事件的声明。金变玲表示，公安当局没有履行职责帮助查找江天勇，反倒对发表声明关注江天勇下落的律师发出警告。
听到有的律师吧被找，被他们那个司法局的那些人找，说不让关注江天勇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就是说还在联署。
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周三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江天勇失踪事件，并出席国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听证会。两周来，江天勇神秘失踪事件也引起香港、台湾民间和政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英、法、德、日等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纷纷表示关切。国际社会和媒体还对最近被公安带走的著名维权活动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和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表示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分别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调查相关事件。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阿斯顿不久前曾在北京会见过江天勇。阿斯顿表示，他担心江天勇失踪可能是因为当局报复他和江天勇那次会面。金变玲对支持者以及国际社会的声援表示感谢。他指出，江天勇去探望一位被捕人权律师的家属和参与维权公益活动都是合法的正当行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金变玲说，她丈夫十几天前去湖南长沙看望709案件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逗留期间江天勇陪同陈桂秋以及谢阳的辩护律师等几人到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金变玲最后一次跟江天勇通话是11月21号晚10点22分，当时江天勇买好了半小时之后发车回北京的车票，之后两人便失去联系。江天勇是资深维权律师，2001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他代理过陈光诚案，参与过高志胜案、陕北油田案等多宗维权案的法律代理工作。在维权过程中，江天勇多次遭到警察、国保的绑架、酷刑，导致左耳鼓膜穿孔，双耳听力下降，他的八根肋骨曾被警察打断。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身份继续参与维权。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全世界存在的威权主义兴起是非常危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消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这场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这份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一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川蔡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的升高。在野的党派认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反而得不偿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啊。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直也都如此了，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
李大为外长还说，正在和美方进行最后确认蔡英文总统明年1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不过已经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也不会和川普会面。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 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感到意外，但是也表现出克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的公关公司协助了川蔡通话，可是他研究相关文件之后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
李大为部长答复说，由于这通电话涉及机密，台湾政府国安团队主要是与川普阵营核心幕僚进行联系，没有经手任何公关公司。李大为部长还证实，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星期三晚间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参叙，双方就台美关系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叶望辉提到，川普及其团队对台湾相当友善，不过是否能转化成政策还有待观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如果蔡政府在外交上只想获得短期的成效，而不顾及长远的后果，反而会得不偿失。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在国际上相对弱势的，所以每一个外交的步骤跟策略，我们都想得很深远。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的这一步，对我未来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跟实质的进展，可能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思考。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的稳健外交模式应该是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才不会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打压。台湾外长李大为强调，台湾目前和邦交国的关系都在密切的掌握和观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在外交上突袭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香港方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众支持率低迷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五，也就是12月9日宣布他将不会寻求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许多批评者称作北京的傀儡。一直支持率不高的梁振英在任期间，香港发生多次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抗议北京当局无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粗暴干涉香港事务。梁振英对抗议者采取强硬应对，在香港引起政治分裂，并使这位香港特首更加不得人心。批评者说，他不是寻求解决问题，而是故意加剧矛盾，以便向北京显示他如何立场坚定，是治理香港不可或缺的人。在香港即将举行新一届特首选举之际，梁振英是否寻求连任，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为众多观察家猜测的话题。有人认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将不会支持他竞选连任。有人则认为，正是因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反而会更可能支持他连任。梁振英星期五做出的宣布，给这些猜测打上了句号。
我不会参加，不会参加。
我将不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
时间里边呢，照顾好家庭。
香港当地媒体报道，梁振英25岁的女儿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住院的原因不清楚。梁振英表示，他不想进一步透露家庭情况的更多细节。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当时香港人越来越担心北京正在收紧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的控制。他的批评者批评他是一个强硬派，削弱香港的自由。2014年，香港成千上万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北京遵守承诺，准许香港实行特首真普选，要求梁振英下台。但抗议者没有得到梁振英和北京的任何让步，香港的建制派和民主派阵营由此尖锐对立，并催生出要求香港独立的运动。中国政府对这一运动大为愤怒，表示这样的运动是非法的，会损害香港的繁荣。梁振英表示，他决定不寻求竞选连任特首，跟他的工作无关。
中央政府一向很支持我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政府、国务院、港澳办很快将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央政府一直认同并高度赞赏我的工作。
上个月，北京采取干预措施，阻止香港两位民选的支持从中国独立的立法会议员任职。这个星期四，香港梁振英行政当局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便解除另外四名立场较为温和的民主派议员的议员资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空军战机日前首次进行了环绕台湾的演练，台湾立委认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甚至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两架轰 6K 长城轰炸机，一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两架苏凯30战机，其中四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行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察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你们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都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察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喜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察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应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喜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系统针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 奥巴马星期五宣布上述命令之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大报分别报道说，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赢得了选举。《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黑客入侵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是只披露了对民主党具有杀伤力的材料。在美国总统大选接近投票的时候，民主党受到被泄露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所困扰。《纽约时报》说，美国情报系统得出结论，俄罗斯将民主党的文件交给了维基揭秘网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纽约时报》谈到了俄罗斯介入的情况时表示，我们现在绝对肯定他们黑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但是蓄意不透露有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说，进行黑客攻击的俄罗斯人已经被确认，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干预了大选，帮助川普当选。该报星期五晚上在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这种干预的目的是倾向一个候选人，帮助川普当选。来自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正在不断的施压，要求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华盛顿邮报说，选举前几个月，奥巴马政府就知道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行为，但是无法决定如何做出最佳的应对，才能够不激化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并且不被指控是在提振克林顿的竞选活动。这份报纸说，白宫在选举日之前不愿对俄罗斯黑客入侵的指控做出回应，令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以及克林顿竞选团队不满。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将不会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謝罪の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逮捕中国籍博彩业商人林英乐。菲律宾当局称林英乐涉嫌贿赂和破坏经济两项罪名。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对林英乐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上个月，菲律宾移民局逮捕了约1200名中国人，称他们涉嫌网络赌博。随后，菲律宾当局又以相同的理由关闭了位于首都马尼拉北部拉瓦格市的一家度假村。这两家设施的老板都是中国籍商人林英乐。据报道，他还试图通过下属联系菲律宾当局放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随对他下了逮捕令。目前林英乐不在菲律宾，但菲律宾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林愿意回到菲律宾配合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林英乐的报道，并愿意对林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据报道，林英乐曾是澳门博彩业大老板。中国近几年整治腐败导致澳门赌业示威，林英乐把生意搬到了菲律宾，服务包括给中国人提供网上博彩的场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韩国民众涌上首尔街头支持国会弹劾丑闻缠身的总统朴槿惠。韩国国会星期五表决通过了弹劾朴槿惠。 星期六是韩国民众连续第七个星期六在首尔街头举行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人们从前六个星期的抗议转为这个星期六的庆祝活动。一些抗议者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冈比亚总统贾梅说，他拒绝接受上个星期的选举结果。在此之前，他曾经承认败选，并且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的职位。统治冈比亚超过22年的贾梅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希望看到新的选举。这项宣布令人对这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了质疑，也让大选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上个星期，贾梅在选举中出人意料的失败之后，曾经打电话给反对派候选人巴罗承认败选。冈比亚国家媒体上星期五播报了一通电话，贾梅总统在电话中告诉巴罗，他希望友好的移交权力，誓言不会对12月1日的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贾梅还同时祝贺巴罗大获全胜，并且称赞这次选举透明，没有舞弊的情况。他说，真主告诉他时间已到，明年1月离任后将搬到自己的农场。冈比亚独立选举委员会上星期五宣布，巴罗赢得了263,000张选票，为总选票的45%，贾梅则获得了212,000张选票，为总票数的36%。第三位候选人坎德赢得了17%的选票。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要求贾梅总统12月9日发表有关拒绝接受12月1日总统的选举结果，并且呼吁举行新的选举的声明。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 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许多发达国家广泛利用传统的学徒项目，但是美国企业却在大幅度削减这些项目。不过，美国的一家造船企业正在使用这种传统的将课堂传授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的方式，构建一支高科技的劳动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10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将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力量离开这座城市。拉夫罗夫说，在出于人道原因而暂停行动后，空袭已经恢复，只要土匪仍在阿勒颇，空袭就将继续下去。12月10号，世界各国纪念国际人权日。无视基本人权的问题在全球很多地方仍在蔓延，联合国呼吁所有人挺身而出维护普世权利。联合国的声明说，现在要采取行动，各国人民要坚持维持人权的立场，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改善人权而奋斗。美国和欧盟特别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包括2008年以来一直被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六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这个荣誉是来自上天的礼物。和平奖奖励他为结束哥伦比亚50年内战进行的努力。反政府力量的活动由贩卖毒品和绑架勒索获得资金，而现在反政府力量保证放下武器，追求和平。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彰桑托斯在这个成就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望获得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出任国务卿的一位候选人星期五表示，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台湾总统通话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川普这个星期在爱奥华州一个讲话中说，美国需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同时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指责中国没有能够约束朝鲜。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系统针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大报分别报道说，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赢得了选举。《纽约时报》说，俄罗斯黑入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是只披露了对民主党有杀伤力的材料。《纽约时报》还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说，进行黑客攻击的俄罗斯人已经被确认，但是没有受到惩罚。来自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都在不断施压，要求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韩国民众走上首都首尔街头，支持国会弹劾丑闻缠身的朴槿惠总统。韩国国会星期五表决通过弹劾朴槿惠。星期六是韩国民众连续第七个星期六在街头举行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不过从六个星期的抗议转为这个星期六的庆祝活动。一些抗议者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